请
来听到回应。那我们有的同学还没有下课，那我想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不再等了。那今天很高兴，神借着陈太太他的仆人，我们当中，来为我们有一些的分享。我想，那我来介绍讲员，可能太长了，但是实在大家啊，在当中可能我比较现在最有空，所以就是根据我三年前我曾经在生命期刊上面读到这首诗歌，然后我就非常的受感动，然后把它全部的把它当落下来。那我没有做其他的用途，只是自己在看。那么这边给我们介绍的今天这首诗歌是献给如明的传道者，我的弟兄。那这首长篇诗呢，被说在几十年以来一直激励了许多的传道人，特别是当我们在灵命上，在我们服事上遇到软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那我在个人在我们的这个东岸的教会，龙禅寺有六位的弟兄奉献做传道人，那么其中有三位是我就是亲自，我也是用在三年前，当我读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是当我们灵命最软弱的时候，我们彼此来勉励。那我至少在我的过来的这个见证当中，我能够见证至少有三位传道人未来的传道人是因为这首诗歌受到很大的勉励。我想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主。那么这首诗的作者贝恩多弟兄就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这首诗歌是1948年写的，几月几号我知道，在东方经分享。然后他是这边有介绍就是贝恩多弟兄，河北省人，1944年高中毕业，重生得救，然后1945年进南京中央大学读教育系，大学一年级奉献自己，大学期间修炼一年到陕西地区，在中学生中间传福音。1948年毕业后，继续边疆传道。那么作者已经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征战，又接触到一些无名的传道人，听着他们的见证，然后作者非常的受感动，于是写了这首诗歌。那么不仅他激励了自己，也激励了我们真是几代的，也是几代的传道人。我们也相信神一样会使用这首诗歌，来在未来的岁月当中激励更多的人来起来，忠心的来跟随主。那我想我的介绍就到这里，有不完全的地方求主来自己来补足。那有限的把时间交给贝恩多弟兄，我们欢迎他。其实我们人按照我这个年纪，我应该叫他叫爷爷。
你听他两下。
可以不用，可以不用，我想可以不用。我这样的声音大概弟兄们能够听得见吗？好，感谢主，那这个我们就不用了。好，谢谢。也有人问我为什么就称呼，有人别人称呼边牧师称呼什么这个，我觉得称呼什么最好？我说最好不称呼边牧师，称呼弟兄比较好。你是不是聚会处的小陈的？不是，这么愿意大家称呼。有一节经文是启示录第1章9节，那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背。老约翰给亚细亚的基督教会写信的时候说：“我约翰，也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搏斗、忍耐里一同有份。”我觉得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年龄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年长，年事相当的高了，但是还是称呼一些弟兄姊妹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贵。再有一个原因呢，我比较尊敬的王明道先生，他也不是他不愿意奉祀牧师，当然他有他的一些领受，这是一个原因。最近王先生呢，我也觉得说别人不称呼牧师就更好。再有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原因，在大陆几千万的家庭教会的信徒当中呢，据我所知道的还没有牧师，几千万的这个 信徒当中啊，因为大家都是称呼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也介绍，这个人是某某牧师，哦，这个是三次的。
某某牧师三次才有牧师，家庭聚会当中呢没有牧师，我觉得我们呢很亲切，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一起当兵嘛，情同手足胜过了手足，我们没有血统关系，但是有灵统关系，这个更加宝贵，所以也愿意我们大家一起，将来如果同工的时候，虽然工厂不一样，但是我们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和姊妹，我想这样我们就更亲切啊。这是我顺便想到的一件事情。今天原来是说，我以为是吃饭的时候大家有问有答，这样一边吃一边谈话，所以我没有特别的准备。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我不吃了，先让我
先
吃了饭以后，先吃，吃完以后大家吃的时候呢，我讲，我说这样就成了一个聚会或者是见证分享信息了。所以就临时在会前默默的有一个短的时间的祷告，大家都吃着饭，有的我看是没有吃的，没有吃的我们唱一个短的诗歌好不好？
好，
有一首诗歌，这个副歌是主啊我心爱你，调子用是天父一看不你的调子，我们只唱副歌，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有多少弟兄姊妹以前唱过这个诗歌？感谢主，三位了，四位，五位，还是少数，那就烦劳这五位弟兄姊妹声音大一点，其他弟兄姊妹呢该吃的就吃，不要耽误吃饭。好，我们一起唱一下这个短的诗歌，主啊我心爱你，
主啊我心爱你，
的路程是稍所信的真道。谢谢天父愿主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聆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我心爱你，
今天读的经文可能稍微的多一点，如果带圣经来要翻的话，可能就需要稍微的快一些。路加福音第九章从第23节我们看起。路加福音九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好，谢谢主，这么多弟兄姊妹带来圣经来，大家一起在这来。下边我读给大家，就是第28节。说了这话以后，又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就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本章的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13章22节，13章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是13章22节，13章22节，对，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我也得看清楚，也看清。第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3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第17章11节，17章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18章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19章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37节，将近耶路撒冷。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听这话，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们对于圣经很熟悉，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大家一听也就很明显的 就是本记载着主耶稣基督最后的那一段路程，就是定义往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在前面走往耶路撒冷，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和门徒们说，看哪，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路程上，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一方面教训人，一方面走道路，一方面走道路，一方面教训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是走面向耶路撒冷去的道路。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不是说接受那个当时的那许多耶路撒冷的人的欢呼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而是到那里去成就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什么事？就是被杀，就是在那里为我们成就救恩，也就是在那个变相山上，摩西、以利亚和主耶稣基督在那所传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实际上是面向哥哥他而去，是面向十字架而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得以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蒙召的、被拣选的、被呼召为基督当兵的这几个人，我们也应该跟着主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自己刚刚出来那个传道前后那段时候，可以说是懵懵懂懂的。我1944年的时候蒙恩，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但是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那时候是特别想着当教授，特别想着当作家，因为这样可以名利双收。表面上说得很好，我忧国忧民，解救一些老百姓的苦难，实际上骨子里边是为名为利。后来为这个以后就是累病了，病的时候自己还发怨言，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好的人神让我病啊。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末了那样定下来的，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就是关心我，为我祷告。那么后来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大家就复兴起来了，复兴起来以后就在主面前那个是就是罪不罪啊，当然认罪悔改的时候呢已经认了罪，是笼统的，但是后来呢那火那个火一样的那个复兴的火这么燃烧起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就很多的弟兄姊妹罪不罪，像有的人这个人们的假的姓名，有的人是上学的时候是报的年龄是假的年龄啊，有的是用的假的证件，有的是到了同乡会，因为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啊，然后那个同乡会当中骗人家的救济金啊，是考试作弊等等这许多的事情。比较难的就是有些个姊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流离失所，大家耽误上学的时间，耽误好几年，那就是报名的时候，等入学的时候，那个年龄故意的少几岁。一般的那个女同学往往是，男同学还无所谓不在乎，女同学就是往往这样做。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以后觉得这是对学校的欺骗，这个罪不大容易认，这个面子好像容易过不去。有些个弟兄姊妹就是对付类似这样的罪，就好像撒该对付罪一样。当然这样罪不罪呢和得救无关，我们得救就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一认罪就回来就蒙恩就得救了，他也没有时间对付罪，也不可能去对付他那一生的那些个应该对付的罪。但是我们要走主的道路，那就是在神面前应当对付的罪应当在神面前对付，在人面前应当对付的罪应当在人面前对付。我们该在神面前对付的罪，如果不对付的话，就得不到神的悦纳。如果在人面前该对付的罪而不肯对付的话，得不到人的接纳。至少你伤了人，或者在钱财上，或者在什么事情上伤了人，如果不认罪的话，人家总是对你一定的距离。那个时候呢，感谢主，就是那个时候有那么一个火热的 的一个阶段，我自己也是在那个负荆的火里边，我就对付自己的罪，那就是真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就应当为主活着。那个时候好像对于奉献的道理懵懵懂懂的，也不十分清楚，但是觉得就应当以主为中心，应当为主而活，应当是应当有个感恩的心来报恩。那个时候我还做了一个见证，挺可笑。我说194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得救。1945年夏天这一次，我是第二次得救。就这个事情，那第一次你是得救，第二次这是复兴了。哦，这才知道啊。复兴起来以后呢，弟兄姊妹奉献，我就跟着就奉献了。那个时候就觉得主为我死了，我应当为主活着。圣经上的这样道理呢也读过，但是更有很多的时候人人这样道理没有十分的那么读得很清楚，就在那一场火热当中，就觉得我应当把你主交在主手，把这个把主权交出来，让主认识不仅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那是1945年的夏天，后来到了1945年的秋天呢，就感谢主有主的护照，是长期不断的感动，要护照出来专心祈祷传道，也有其他的一些年长的长者的印证。那我就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休学了，本来那个大学也是还算是不错的大学，有人说的他们已经觉得是中央大学，那个时候是比较难考的一个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都是比较难考的学校。感谢主那一年是在神的怜悯啊。在那里我就休学了，就出去到了陕西啊传道有一年。本来呢就想着长期传道下去了，在陕西那一段时间，陕西南部多半是做一些个中学生的福音工作，因为就是只是在大学2年级嘛，所以做中学生的工作比较方便。而当时的滕进辉滕牧师也在陕西省南部，他是在城固，他的大学还没有毕业，他比我高2年级还是3年级，而是在西北联合大学，他就做一些个大学生的福音工作，我呢就做一些个中学生的福音工作。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想自己也这样想，也有别人说，那要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你还是把大学读完了比较好，你不然的话你只是一个就是2年级的学生，如果你要是跟人家大学生跟人4年级的学生谈论福音传道，好像总是有一点就是不是那么十分的站在一个有利的那么一个位置上。所以当时呢我有几条路要走，一个呢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上神学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是不是我就不上神学，这样继续下来传道。第三个呢就是回到大学里边去，把大学的这个学业完成了以后然后再传道。这三条路自己在那里祷告，也有些年长的长者就为我祷告。我当时和一个内地会的传道人叫 Mrs. Contento， 他是在西北联合大学那个时候是外语系的一个教课的一个老师，实际上他是从英国来，是内地会的一个宣道师。我们在灵里面很亲切，我就问他，是不是传道人一定得要上神学啊？他给我的答复呢，答非所问。他说现在中国的神学都不是太好，你要上神学的话，我介绍你上英国爱丁堡去上神学，先学英国文学，然后就上神学。我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真是没有信主以前呢，那一定觉得这是机会，信主以后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了，主的爱在心灵里面激励自己，所以这个事情我得很慎重地考虑，因为我是说在这里顺便和弟兄姊妹说一下啊，有的人呢就是主张一定要死上神学，有的一些拉的那一些个弟兄姊妹就是主张说不要上神学，就不上神学也可以了。有的人呢就是一定要上神学。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是神给个人的带领不一样。 贾一鸣老牧师是教神学的，他的学生像杨少棠啊，像那个张学公啊，都是神学毕业的，都被重用。有一些像我们这样年龄40年代末期或者以后出来的，像这个于立功牧师了，像这个冯敬飞牧师了，焦元莲牧师，都是上过神学的，神是重重的使用这几个人。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没有上过神学的，比我们年长一辈的王明道先生没有上过神学，宋尚杰博士没有上过神学。有人说宋尚杰上过神学，上的新神学派的神学，新神学派那个院长把他从神学院送到疯人院去了啊，这是大家知道的。像其他的有些被苦中的人也没有上过神学啊，我个人没有上神学，所以有人问起来是不是一定得上神学，或者是就是不要上神学，我这个事情神带领个人不一样，上神学的神使用的有很多的实力，没有上神学的也有些人啊被读诵也有实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说得弄清楚，上神学也好不上神学也好，得在神面前。上神学也是向神学，上神学是学神，你不上神学也得在神面前学，也得向神学，也要学神啊。所以这个不能说一概而论啊。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就是华北神学院，那是比较是信仰也纯正的，出来的这个传道人也确实也有被主动用的，但是也不能够一概而论。有一个华北神学院呢，有那么一个毕业生，这是我确切知道的一件事。华北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在一个地方牧会，那个时候叫座堂牧师，那就在那里就是牧羊教会。过了2-3年以后，这位传道人吧，又给华北神学院的教务处写了一封信，说现在咱们华北神学院有没有新的讲义，有没有新的这个老师所讲的一些个讲义，有的话你给我寄一份来，我现在讲了2-3年，现在没得可讲的啊。当然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上神学，我想是有神的美意，也有神的带领，弟兄姊妹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是在神面前学，这是要学一生的，恐怕不可能是这几年之内我们神学里所学的这个课程毕业以后我到工厂里去牧会就完全够用了，就绝没有新问题了。恐怕一些年长的在我们当中的一些老师也会有这样的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向神也是要学一生的。也不可能我们在神学院所学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所有的我们牧会当中或者是将来宣道当中的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恐怕我们是要在神面前学一生。而顺便提这么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后来呢，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觉得要是就那样继续的传道呢，觉得是也有别的弟兄姊妹说，你有机会在那里大学里面中不把它读完了，那将来呢，将来和人传福音呢比较更有利。上神学呢，我为那个事情祷告，就是好像没有太重视。那个 Mrs. Contento 他就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后来我才知道，而且他是爱丁堡大学的那个校友基金会的一个理事。如果他要是介绍我到爱丁堡大学去读书的话，大概是奖学金问题不大啊，因为他是校友基金会的理事。后来我才知道，但是后来这个前面两者我都没有选择啊，就是第三条路，我就又回到大学去继续读书。那是在那已经大学就不在重庆，到了南京了。那么2年级、3年级、4年级课程再读下来，神知道去到大学再继续读书啊，不是为了将来拿一个文凭，我这个工资可以高一点，位置可以好一点，神知道不是这样。就是在有一个学历，同时呢也在这个属灵的路程上，在对自己有一个装备，将来呢对属灵的工作是更相宜，这样的一个心愿心意。 但是到了南京以后，1946年的冬天，就见到了有一位从山东去的一个传道人，叫张谷泉，弓长张，山谷的谷，泉水的泉，叫他张大哥。有一次他分享传道人的遗像，就是往边疆去传道。我自己心灵里面很受感动，也和他见面有认识有交通。后来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是1946年的冬天或者1947年的春天又上边疆去了。到底是什么时间，我问过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都记不清了。他的女儿在新疆，是他的女儿在新疆，我也见到过他，他也记不清了。反正怎么知道这几个弟兄要到边疆去传道，在我心灵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感动。当时可能咱们弟兄姊妹知道，在40年代末，当时中国有两个拆船的这个团体，一个是叫变船福音船，变船福音团的团长是马可，马牧师，他们提出了一个祷告，就是愿望，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再有一个一个福音的机构，就是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呢，差不多都是一家一家去的，像赵西门弟兄啦，还有他的妻子文木玲姊妹了，我们都是在一起摆饼的，几乎每个礼拜日都要见一次，至少是见一次。像张谷泉弟兄等等的，还有几个人也是，有的比如说西北工学院毕业的，也是到那西北灵工团。还有一些呢，是我没有见过面不认识的，那个时候就经常的每天晚上为他们祷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代祷手册，完了我记得每天晚上读一段圣经，然后就是这个都是跪在那里读圣经的。那个时候读完了圣经以后，就打开那个代祷手册，一个一个的不认识的就为他们祷告。后来所以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我就觉得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然和他们也有信件，也知道他们的消息，所以对他们祷告呢，觉得我就是在他们当中。就那个时候就很清楚，将来就要到边疆去传道。那个时候自己甚至还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我父亲去世比较早，我的母亲呢就是带着我们几个弟兄，我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我要到边疆去传道，上面当然还有一个哥哥，我到边疆传道的话，这个老母亲就得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抚养，心里有些个不安，就是这个事情征战也很激烈。后来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有诗篇上的话，神的话就帮助了自己。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我得了这句话以后，就在这个那时候在中央大学团契里面，我弟兄姊妹就有分享，我说感谢主，这句话呀完全适合我们全家用。我说我要到边疆去的话，那么我就是寄居的，耶和华保护寄居的，不是孤儿和寡妇，我的弟弟是孤儿，我的母亲是寡妇，耶和华要保护，感谢主，有这样话就够了。那个时候呢，你心智就比较坚定，要往边疆去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啊，有几件事情，是使得自己灵里面有了征战。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到神学院了以前，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段服事的经历？如果有的话，时间稍微长，你会看到教会里面一些个工作也不都是十全十美的，可能啊，在服事当中也许受过一点伤。大概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个体会，我们不是主出来传道，恐不怕，根本要想着降服的话，我们就不传道，不走这条路。即使走这一条路，穷苦我们在所不计，不怕，难也不怕。当然工作就有难啊，有难处，这个也不怕。工作再重也不要紧，那只要是神来的加给你单子，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嘛，神一定加给我们力量。大概 在我们当中有些雕刻的一些风光，还有一些已经不知主的有些的弟兄的姊妹，大概我个人的体会，觉得是最难于承担的是心里面所受的伤。苦不怕，难不怕，用的这个用单子也觉得不要紧，心灵里边的受的伤啊，觉得受不了。那个时候我心情里边有一点受伤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个弟兄姊妹对我有点误会。今天早晨呢，还有一位同工这个问我，一定要让我问我，就是当时那个一个经历。我当时的被人误会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领的时候是传福音给贫穷人，贫穷人有福音可听，所以在我的那个学校附近呢，就有很多的那个贫苦，很多的这个贫苦的人也住在山洞里边。几乎就是在山洞里呢，几乎就是要饭的这个人，我就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有的时候甚至和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么传福音当然很方便，我也很感谢主，也很看见主的同在。这个别人就很有怀疑。那是1946年底、1947年、1948年初的时候，大概年长的人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个背景啊，凡是和穷人接近的，大概都是比较多情的，比较积极的，比较倾向于解放军的，多情的，比较进步的，好像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不知道，我当时我就不明白，傻傻乎乎的，我就在那还照样工作。可是总觉得你这个弟兄姊妹跟我有距离，甚至一些个年长的一些福祉主的长者，我还天天晚上跪下来为他们祷告了。可是谈起来的时候，好像总是对我有距离，心里面就有点受伤啊，觉得好像不应该承受的也来了。那么后来我才知道，到了我等到这一段功课学好了，感谢我靠主得胜，靠主喜乐啊，我胜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团契那个人，这个人姓梁，他的名字我还记得，今天我就不说了。他就明了明就说，他说你这个人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你别有用心
哦。
另外还有一个说学校的老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姓方。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心里想，你这个基督徒，我们就觉得是有个疑问。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没有告诉我的呢，当然可能还有了啊。但是神知道那段时间是让我学了那么一个功课，但是在那个学那功课，他心里是很受压抑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到1947年底的时候啊，那个解放军呢，这个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的解放军已经到了安徽的大别山，又在长江边上。那时候眼看着那个大陆啊，就是政权就要改变了，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山东的解放区，就是解放军占领的地区，河北、山西的这个解放军占领的地区，有一些个弟兄姊妹从那里逃出来。曹登那时候我在南京上学嘛，曹登南京他们提到，教会里边呢，在那个啊，那个解放军所占领的地方，那个传道人受了一些个生苦生苦生苦，那时候心灵里边就有一种惧怕。再加上那时候看着教会里边还有一些个假弟兄，当时我很年轻了，也不知道，那么有些个传道人他是为吃饭而传道的，啊，那是所以让人不信主的人说这是吃教的，那这些人看着怎么越来不像是不是主的人，自己心里边呢就是朦朦胧胧的，觉得第一心里面受了伤，第二将来恐怕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第三教会里面还有怎么这样的一些个传道人，征战就很剧烈。如果那个时候从啊这个福祉主的路上退下来，谁也看不出来。我那时候还是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找个工作做代职侍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吗？那个难处就可能少得多。如果专心祈祷传道，那就可能将来会遇见很大的危险。那么要是如果想着退下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就在神面前好像背弃了自己向神所立的约，就好像是就是有个背叛的那么一种感觉，心里面就更苦。这个征战呢一直在心里面很激烈。 1948年的元旦，在江苏省当时的丹阳县有一个艺术专科学校，那个里头有一个团契，团契的那个负责这个姓刘，他原来也是在陕西进组的，我在那里传道的时候进组的，后来他就约我，就是你到这个1948年元旦到我们这个艺术专科学校来，在这里传福音，传三天的那个布道聚会，就像你在这个陕西那样布道，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答应了以后，结果到那里去了，1948年的元月1号下午到那里一看，他没有任何的准备，热心有余，经验不足，甚至于在那个地方呢，碰见了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也受了一些个伤，所以第一天呢，那个布道会就很艰难，就是那么就过去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说不行，还得有第二天、第三天的布道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想出去就进食祷告一天，是为这个后两天的那个布道。我记得那天是离开了丹阳县出的南门，出去以后那是当然要进食祷告，就是早一点出去了。冬天的那个旷野啊，没有人，我想着找个那个僻静的地方祷告呢，当然就不走大道，就走那个田埂的小路。那个时候那个太阳刚刚的出来，刚出来照的我的影子一照，照的很长很长的。我在那个田埂的小路上，我往前走一步，那个影子跟我走一步；我往前走一步，我那个影子就跟我走一步。那个时候心里头那个孤单的凄凉，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我就心里想，我说我自个儿走就够这个够孤单的了，这个影子在旁边，这个一走一动的，心里头就觉得很凄凉。哎，那个时候我就走着走，我就唱诗。一唱诗我就掉眼泪就哭了，我这条路太窄了。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撒旦也有攻击，你要退下来的话一点也不晚，还完全来得及。你大学没有毕业，你将来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你找个职业找个工作，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而心里一这样的这个想法呀，就有一种更重的一种痛苦，一种那个一种痛，就是觉得这样我对神这样的一个背叛。可是要继续往前走下去呢，实在觉得这个路太窄太难了，所以一面走就一面唱着诗一面哭。那个时候穿的是棉袍长袍，那个路又很窄，眼泪掉下来就掉到前边那个冬天那个地很干了，就掉到那里。路挺窄，又没处可走，只走的这个脚就踩着眼泪往前走。我一边往前走，一边掉泪，一边唱着诗，一边这个脚踩着眼泪往前面走。那个就简直这个唱诗就成了一个在神面前的哀哭了。不知道多长的时间，相当长相当长的时间，那个就是往前面走。但是后来感谢主，心灵里面忽然一下，就好像一个亮光。就看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主耶稣基督啊，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是主耶稣基督定义去的，是面向耶路撒冷去的，带着门徒在前面走往耶路撒冷去的。这条路窄，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走过了。本来这一段经文呢，在那以前我和别人讲过，但是都忘记了。但是那一天忽然一下圣灵提醒啊，就是讲到了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不仅如此啊，从教会史上看，历代以来所有的真正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和使女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去的。而且我平常每天所祷告纪念的那些个在边疆传道的那些个弟兄姊妹，也都是正走在这条道路上。所以路途虽然窄，但是主耶稣基督走过了，古往今来所有的服侍主的人都在这条路上走。而且那个时候感谢主，我想前边一直有古人，后边一定有许多的来者。即使这样的话，在这一条路上不应当感觉的孤单，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无名传道者的一个浩浩荡荡的这么一个大的福音大军， 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军队里边，我是这个基督的一个小兵，在这个里边的一员，我应当感恩。今天走在这条路上是与基督同赴一厄，虽然受一点苦呢，但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啊，应当为此感恩。所以往前面再走啊，别掉眼泪，再掉眼泪就不是那个伤痛的眼泪，而是一种喜乐的眼泪。后来那一天找到这个安静的地方进食祷告一天，还写了一个很短的短诗啊，后来就很喜乐的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在那个路上那种喜乐真是我想弟兄姊妹有这样属灵的经历的就会知道是在地如天呢。我常和弟兄姊妹说笑话，我说那个时候要是有人和我说是边某人你不要传道了，另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做总统换一换，你做总统不要传道你换不换，我说我绝对不换。当然人家也没人让我当总统，不过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感谢主，说诚实话我也不换。神的仆人啊，是有主的拣选，与主同赴一厄，这是在地如天呢啊。当然后来的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布道聚会看见了主的恩典，那次的那个征战当中是我自己灵里面的一个转折点。后来1948年的夏天，我又在那个暑假的时候，在一个农村里边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就是街头布道啊。后来也看见了主的恩典，也见到了其他的一些个无名的传道者。后来到了那年的十月间，1948年的十月底了，我记得是，我就想应该写一个短的诗歌呀，写出短诗来巩固坚定自己的心智，纪念这个属灵的征战，也同时用这个短的诗呢和边疆的那些个同工弟兄姊妹和他们作为一个交通啊，这样也是彼此勉励。所以那个时候是原来是想着写这么一首短诗，我是绝对没有想到一下笔就止不住了，就由不得自己的属灵的征战，自己所走过来的路程啊，自己传道扶持主的那个在农村几十里地奔走的时候去看望一些的信徒，那个到别处去布道的时候那种情景，想到远方我所经验的那些个弟兄姊妹，他们有的从兰州步行到新疆去，今天有弟兄是在新疆，那个时候火车只通到兰州。